感谢主，我们同心敬拜就是这么的美好。
感谢主，我们同心敬拜是几美好。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马可福音。
今天我们继续讲马可福音。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提摩太前书是领袖培训的系列。
大家都知道，我们讲提摩太前书是领袖培训的系列。
我们讲马可福音呢，是在培训我们门真正的做门徒。
马可福音是培训我们真正这样做门徒。
我们今天是讲马可福音第一章21到45节。
我们今天讲马可福音第一章21到40。
那么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回想一下上次我们讲的经文。
我们回想一下上一次所讲的经文。
那么上一讲我们讲到门徒与呼召。
上一次我们讲到门徒的门徒与呼召。
我们谈到了门徒要真实的悔改和真实的相信福音。
我们提到门徒要真实的悔改和真正信福音。
我们又谈到了门徒怎样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讲到门徒怎样回应神的呼召。
就立刻的回应。
立刻这样回应。
要愿意被装备。
要愿意被装备。
愿意成为团队的一员。
愿意成为团队的一员。
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兴起教会。
一起来服侍和兴起教会。
今天我们要来讲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讲这段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讲了三件事情。
这段经文讲到三件事。
就是耶稣传道。
耶稣的传道。
赶鬼。
赶鬼。
还有医治。
还有医治。
那么我们从耶稣的这个服事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我们从耶稣的服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讲一个主题。
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讲一个主题。
就是门徒学习真本领。
门徒学习真本领。
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
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来真实的寻求你的帮助，
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实地寻求帮助。
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你美好的福分。
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有美好的福分，
并且我们身上有你所赋予的权柄，
并在我们身上有你赋予的权柄。
主啊，你所做的事情，主啊，我们今天仍然奉着你的名，靠着你的力量，仍然可以去做你要喜悦的事情。
主啊，我们靠住你去做你喜悦的事情。
主啊，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座当中有疾病的，求你医治。
求主保守我们，在我们当中有疾病的，求你医治。
主啊，有关系破裂的，求你来缝合。
有关系破裂的，求你来缝合。
主啊，更切盼你帮助我们可以真实的相信你是大能的那位主。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令到我们相信你是大能的那位主。
你是做事到如今不改变的那位主。
你是做事到如今不改变的那位主。
你也是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不断为我们祷告的那位主。
你是复活升天在我们身边不断为我们祷告的那位主。
主啊，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也与我们同在。
主啊，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也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真正的学习你的本领。
主啊，求你透过今日的信息令我们真正地学习你的本领。
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呢，我们常常注重装备。
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成日注重装备。
我们注重查经小组神学院的课程。
我们注重查经小组神学院的课程。
我们也注重讲道的训练，
注重讲道训练。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在学什么本领？
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在学什么本领？
是知识，是技巧的本身吗？
是知识，是技巧，是事工。
是事工的方法，还是像主耶稣那样？
是事工的方法，定好像主耶稣那样？
带着属天的权柄去服侍人。
带着属天的权柄去服侍人。
去改变人生命的这种能力呢？
改变人生命的能力。
那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从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他是什么哪一些真的本领？
我们来透过经文看看主耶稣的真本领。
那主耶稣的真本领呢，在这里有介绍三个方面。
主耶稣的真本领一共有三个方面。
主耶稣用权柄传道。
主耶稣用权柄传道。
主耶稣用权柄赶鬼。
主耶稣用权柄赶鬼。
主耶稣用权柄医治。
主耶稣用权柄医治。
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用权柄传道方面。
我们看主耶稣传道这方面。
二十一节说，他到那这个加百农，在安息日进了会堂。
二十一节讲他去到加百农，进入到会堂。
他在那里教训人，他在那里服侍。
他在那里教训人，在那里服侍。
他开展事工，首先是从传道教导开始。
他的事工是由传道教导开始。
那么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
二十二节说，他的教导是蛮有权柄的，不像那些文士。
二十二节说他的教训是很有权柄的，不像文士。
耶稣的教导是有权柄的，是怎么样的权柄呢？
耶稣的教导是有权柄，究竟是什么的权柄？
他是不是有地位，他就是有权柄的呢？
是不是他有地位就有权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权柄的本身呢，它是从神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
是从真理来的。
是从真理而来。
这个词本不仅是能力，更是神的话语的合法性的，还有是属神的权威性。
这个词不只是话语的，更加是从神而来的权威性。
那么耶稣的权柄体现在他不只是引用传统。
耶稣的权柄不只是因为他引用传统，
他而是直接讲真理，将话语带到神的同在的这种能力。
他而是讲真理，将大家带到神的真理那里，这种权。
那么他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心，
令到他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心。
那么这种权柄的这种传道，实际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
这种权柄的这种传道是属灵的征战。
那么无论你传福音讲道，你就都要将神的心意讲出来。
无论你传福音讲道，你都要将神的心意讲出来。
它本身就是一场属灵征战，你需要祷告，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做。
它本身就是属灵的征战，你要祷告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做。
不能用自己的血气和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来做。
不可以用自己的血气、知识和聪明来做。
用这些方式来做的话，你就发现它就没有属天的权柄。
如果你用这些方式来做，其实就是没有属天的权柄。
那么耶稣的他的教训呢，是直击人的这个内心。
耶稣的教训是直击人的内心，
他将人的这个内心呢，直接引到这个生命的本源那里。
他将人的内心直接引到生命的本源那里，
让人能够转向神来归向神，
令到人可以转向神来归向神。
那么文士他为什么没有权柄呢？
文士他为什么没有权柄？
因为他只引用传统上的一些解释，
他只引用传统上的一些解释。
他只有探讨拉比怎么说，
他只探讨拉比怎样讲。
他只是在讲解重复的这些讲解，没有生命的挑战和能力。
他只是讲解重复的讲解，没有生命的能力。
他的知识很多，但是就是没有生命的改变。
他知识是很多，但是就是没有生命的改变。
也没有挑战人的心来转向神，没有达到神的心意。
亦没有挑战人的心来，
没有达到神的心意，
没有达到神的心意。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耶稣他的用权柄赶鬼。
第二个我们就来看耶稣用权柄赶鬼。
那么二十三节说他在会堂赶鬼，会堂怎么会有鬼呢？
喺二十三节讲喺会堂佢赶鬼，但系会堂入边点解会有鬼？
哦，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会堂有鬼，乃是什么乌鬼，他是不住在会堂里面。
唔系话会堂系有鬼，因为乌鬼唔住喺会堂入边，
而是怎么样呢？附在人的身上，随着人进了会堂。
而系附喺人嘅身上，随住人进入咗会堂。
那么耶稣赶鬼呢？他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耶稣赶鬼亦都系属灵嘅征战。
那三十四节呢？耶稣不让鬼说话。
呢度耶稣唔俾鬼讲话。
三十九节呢？也谈到这个耶稣继续的传道赶鬼。
三十九节亦讲到耶稣继续咁样传道赶鬼。
耶稣赶鬼这个事情显出什么样呢？
耶稣赶鬼这个事情究竟是怎样？
就是显出他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能力。
就显出他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
他的这个神子的这个身份。
他的这个神子的身份。
他的赶鬼的方法不复杂，不仪式化。
他的赶鬼的方法不复杂，不仪式化。
也不夸张。
也不夸张。
他赶鬼的这件事情，这个意义呢，是宣告神的国的来临。
他这个赶鬼的意义就是宣告神的国的来临。
撒旦的国度正在被瓦解。
撒旦的国度正在被瓦解。
第二卡森说D.A. 卡森Carson。
Dear Carson 讲
他说耶稣赶鬼不是为了制造惊奇。
耶稣赶鬼不是因为制造惊奇。
而是表明神国度的这个来临。
而是表明神国度的来临。
所以耶稣在赶鬼的时候，这个魔鬼也知道他就是那位主。
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个魔鬼也知道他就是主。
但是魔鬼他是不信。
但是魔鬼他不信。
他不服，也没有对主有信心。
他不服，也没有对主有信心。
所以这魔鬼是看到耶稣的权柄的。
魔鬼是见到耶稣的权柄的，
但是他有这些知识是无用的。
但是他有这些知识是无用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用权柄医治。
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用权柄医治。
三十节说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
三十节讲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
拉他的手扶他起来。
拉他的手扶他起身。
热就退了。
热就退咗。
四十节说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
四十节话耶稣医治大麻风嘅病人。
他医治的事就传遍了那个地方的人。
佢医治嘅事就传遍咗个地方。
甚至那些人呢就把各种的各样的病症都带来了。
嗰啲人就将各种各样嘅病症带嚟。
那么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呢，这里谈到说耶稣面见这么多的这些需要医治的人，他怎么做的呢？
二十九到三十节就讲耶稣面对咁多有病嘅人，佢点样讲嘅？
他就躲藏了起来。
佢就眯埋。
那么后面呢也谈到说他看到的这些疾病辖制人。
后面佢就见到佢见到呢啲咁嘅疾病。
那么他就心中动了那个慈心。
佢就动咗慈心。
耶稣又医治他们。
耶稣又医治他们。
你会发现耶稣有时候医治，有时候又不医治。
耶稣有医治，有时有医治，有时又不医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那么从耶稣的这些事工当中，
从耶稣的这些事工当中，
他聚焦在传道赶鬼医治的这些服事上面。
他聚焦在传道赶鬼医治这些服事上面。
那么在这些上面他显出耶稣基督是谁，证明他的身份和能力。
这样就显出耶稣基督是哪一位，以致他的身份和能力。
同时也显示了他的怜悯的心。
同时也显明了他怜悯的心。
那么今天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
今日我哋做主耶稣嘅门徒，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哪些本领呢？
我哋要学习主耶稣乜嘢嘅本领？
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圣经的门徒世界当中的几种观念。
我哋就睇一下圣经嘅入边门徒学习嘅。
那么有一种这几种观念呢，是有两个方向的极端。
呢个观念有两种极端。
有一种观点认为说，我们只需要学神的道，不需要医治神迹。
有一种就是我们只要学神的道，不需要医治神迹。
甚至不相信神迹存在这件事情。
甚至不相信神迹的存在。
认为圣经没有什么神迹奇事。
因为圣经没什么的神迹奇事。
读好神的话语就好了。
读好神的话语就好了。
好好听到，好好查经。
好好听到同埋查经。
能够按着上帝的话语活出来就好了。
可以凭住上帝的话语活出来就好了。
没有赶鬼，又不相信神迹奇事，不相信特殊医治。
又不赶鬼，又不相信特殊的医治。
认为现代的这个医学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现代的医学已经很厉害。
上帝已经用现代的医学完全取代了特殊医治的这件事情。
上帝已经用医学完全取代圣经里面的事情。
大家怎么看？
大家怎样看？
好不好？
好不好？
对不对啊？
对不对？
那么很多人认为，
我们很多人认为，
你看那些现在录制的那些视频医治特会，
你看的那些视频医治的特会，
一碰就倒，
一碰就倒，
一倒一大片，
一倒一大片，
而且有些时候后面还爆出了很多丑闻，
还有很多的丑闻。
那么这样的事情能够使教会纯洁吗？
这样的事情可不可以令到教会纯洁？
所以我们干脆不要了。
那我们干脆不要。
什么神迹奇事都不要再谈。
什么神迹奇事都不可以谈。
麦克阿瑟在他的《正是您》的这本书当中。在哪里
？OK， 正是灵恩的这本书里面。
他对灵恩运动做了这个起因经过的介绍。
他对灵恩有这样的介绍。
他认为现在所讲的这些神迹奇事完全跟圣经时期记载的不一样。
他说现在讲的神迹奇事和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人们追求的神迹奇事呢，绝对不能跟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等同来看待。
现在我们所讲的神迹奇事不可以同圣经里面讲到的等同对待。
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神迹奇事呢，是立即性的，是彻底的，而且是持久的。
圣经里面讲的神迹奇事是历尽信的，彻底的。
那么现今人们追求的神迹奇事呢，更多是慢慢发生的。
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奇事更加多是慢慢发生的，
而且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
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是暂时的，
是暂时的。
甚至他认为圣经中谈到的这些医治和异能，
甚至他讲到圣经当中谈到的医治和异能，
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证明耶稣的权柄，他的启示和他的能力。
最重要是证明基督的权柄和能力。
但是呢，这些启示今天已经完成。
但是这些启示今天已经完成。
那么这些神迹也随之终止了。
这样这些神迹也随之终止。
同时认为神坚固人信心的方法就是人用神的话语。
同时证明经过圣经的话题就是人用神的话语。
那么圣经也有证据，对吧？
圣经都有证据。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听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的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话重不重要？
神的话重不重要？
神的话有没有能力啊？
神的话
神的话又能不能改变人生命啊？
神的话可不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神的话能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啊？
神的话可不可以令我们成为圣洁？
那神的话语完全够不够啊？
神的话语够不够用？
OK，好，这是这一个观念哈。第二个观念就是我们需要大大的求神迹，因为求神迹能够吸引人来归主，对吗？
第二个是我们要大大这样求神迹，以能力吸引人。
那么这个观念认为说，以前主耶稣做的事情跟随他的人也要做。
以前主耶稣住嘅事做嘅事，跟随佢嘅人亦都要做。
那这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嘛？
呢啲先系主耶稣基督嘅门徒。
好，这个圣经也有根据，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12。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比做这比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有没有圣经支持啊？有没有圣经根据啊？
有没有圣经的支持同埋根据？
啊，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主的那个应许，对吧？
呢啲经文我哋睇到主嘅应许。
那么按道理的说，主耶稣教导我们也应该教导，对吧？
按道理讲，主耶稣教导我哋亦需要教导。
主耶稣医治我们也应该医治。
主耶稣医治我哋亦医治。
主耶稣赶鬼我们应该赶鬼。
佢赶鬼我哋亦都赶鬼。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比他做更大的事。
耶稣话俾我哋知，我哋要做更大嘅事。
会不会？
识唔识？
相不相信？
相唔相信？
疑惑？
迷惑？
哎，结果很多人就开始追求这个更大的事了。
好多人就开始追求更大嘅事。
追求更大的神迹，更大的医治，更大的特殊记号。
追求更大嘅事，更大嘅特殊记号。
这个现象集中表现在灵恩运动当中。
这个现象集中表现在灵恩运动当中。
有四波的灵恩运动。
有四波的灵恩运动。
第一波的灵恩运动是在1901年左右。
第一波是1901年左右。
这 是查理巴汉他开始为人按手祷告。
查理巴汉开始为人按手祷告。
那么他的学生和其他的人就开始说方言了。
他的学生和其他人就开始讲方言。
他们开始主张这个圣灵的喜这个圣灵的喜的凭据啊，就是说方言。
圣灵的凭据就是讲方言。
那么1906年的时候呢，他的学生这个威廉西莫西莫尔就是领受他的这个方言。
他的学生 William Seymour 就开始领受他的方言。
在洛杉矶的亚苏萨街哈，这个开始推广方言这个方面，
就开始推广方言这个方面
啊，这个离我们不远啊，这地方
这个离我们不是很远。
那第一波灵恩运动呢，主要就产生了五旬宗。
第二波灵恩运动是，
那么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呢，是在1960年代以后
、
说方言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了。
说方言就好流行，
引进到更多的教会，
引进到更多教会，
包括比较保守的圣公会、路德宗长老会、天主教等等，
包括美国比较保守的圣公会、路德宗长老会、天主教等等。
那么第三波的灵恩运动呢，是在1980年代开始。
第三波灵恩运动是1980年代开始。
那个时候就是从这个富勒神学院的这个彼得魏格纳和他的同工温约翰开始，
从洛神学院的 Peter Wetner 同他的同工温约翰开始，
他们追求神迹奇事，用课程的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带动教会的增长，
追求神迹奇事的课程来带动教会增长，
而且引申出来在世界各地的举行医治特会，
引申起来在世界各地有特会，
全能布道，强调这个神迹医治。
全能布道强调神迹医治。
圣灵击倒。
圣灵击倒。
让更多人进入教会啊。
令到更加多人来到教会。
并且引入那个成功神学。
同埋引入咗成功神学。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韩国的赵荣基的适度空间的信心培育。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国的那个赵荣基
的四度空间的信心培育，
四度空间的信心培育。
那么第四波的这个灵恩运动呢，
第四波的灵恩运动
就是1900年代开始，
就在1990年代开始，
主要强调这个灵恩派和福音派的合一，
主要强调灵恩派和福音派的合一。
大家取长补短，
大家取长补短。
不过这两种观念呢，形成两种极端，仍然在拉扯。
两种观念有好大的极端，仍然在拉扯。
要不你只抓住神的道，
要是你只抓住神的道，
要么你偏向于追求神迹和医治，
一系你就偏向追求神迹同埋医治，
更多的教会就是在这些界限当中越来越模糊了。
更加多嘅教会喺呢啲咁嘅界限当中就模糊咗。
那么我们对于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向主学习他的本领呢？
我哋作为神嘅门徒，要点样学习佢真嘅本领？
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一点，就是神的道是建立人的终极目标。
我哋第一点嚟提嘅系神嘅道就系建立人系终极嘅目标。
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是以教训为主要的，而且是最终的目的。
我哋嚟睇到系以教训为最终嘅目的。
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服侍的方式。
我哋睇到耶稣基督服侍嘅方式。
他有时候传道，有时候赶鬼，有时候医治。
佢有时候传道，有时候赶鬼，有时候医治。
然后他做这些事情了以后，让这些人去给祭司查看。
做呢啲咁嘅事，叫呢啲人去俾祭司查看。
给祭司查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回到这个律法的这个印证。
俾祭司查事系回到律法有印证。
那么有时候他又是医治赶鬼传道。
有时候他又医治赶鬼传道。
你会看到耶稣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处境，他的方式有所不同。
你会见到耶稣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处境，方式也不同。
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回到以神的道来建立这个人。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回到神的道。
引导到主耶稣的救赎的上面。
引导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
那么使他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
使他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
那约翰斯托德说。
约翰斯洛德讲。
遵从圣经的信息之所以有能力。
遵从圣经的信息之所以有能力。
不在于人的表达，而在于他本身就是神的话。
不在于人的表达，而在于他本身是神的话。
门徒要学习的第一个本领就是让神的话成为权柄。
门徒第一个要学到的本领是神的话就是有权柄的，
而不是人的知识，也不是其他的医治的这些工作，
而不是知识或者其他医治的工作。
门徒要知道的就是神迹不是中心。
门徒要知道的是神迹不是中心，
圣经才是。
圣经先是
真正带来生命改变的是真理的话语，而不是经验。
真正带来改变的是真理，而不是经验。
那门徒在这上面不能忽略，
门徒在这上面不可以忽略，
一定要有扎实的圣经基础和圣经的话语，
一定要有扎实的圣经的基础和话语，
来喂养和服侍你的身边的人，
来喂养或者服侍你身边的人，
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无论你是在家里或外面，
你都要谈论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你都要谈论神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带人来面见神。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和服侍的基础，
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服侍的基础。
那么除了神的话语，那其他东西我们就不要了吗？
除了神的话语，我们其他东西就不要。
那我们还要以求告主的权柄来服侍人，
我们还要求告神的权柄来服侍人。
那么现今这个时代，很多人身体痛苦，
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身体痛苦，
关系破裂，情绪崩溃，心理压力大，
情绪崩溃，心理压力大。
很多时候不是不能马上，我们有可能不能马上教导劝勉，
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马上教导劝勉，
有些时候你不能马上的去讲道，
有些时候你不可以立刻去讲道，
而是这些人在这种处境当中，他更多需要陪伴、祷告、医治性的服侍。
有很多人在这处境当中更加需要陪伴、祷告和医治的方式，
甚至他在那个急切的处境当中，甚至可能需要赶鬼，
甚至在急切的情境当中需要赶鬼，
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斥责和命令邪灵离开人，对人的这种捆锁，
需要以神的话语来斥责命令那个鬼离开那个人。
有人相信圣经还有鬼存在吗？
有没有人仲相信圣经仲有鬼存在？
相信有鬼存在的举个手看看。有些人在疑惑当中，
有啲人疑惑当中。
那我想你是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哋可以再谂下呢一个问题。
你赶过鬼吗？
你有冇赶过鬼？
你知道怎么赶鬼吗？
你知唔知道点样赶鬼？
基督徒要知道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基督徒要知道你哋系有呢一个能力嘅。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有没有赐我们权柄？
他们有没有赐我们权柄？
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权柄？
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权柄？
我们里面的力量是不是比邪灵的力量更大？
我们里面的力量是不是比邪灵的力量更大？
接受主的人是有权柄的。
接受主的人是有权柄的。
如果你注重你生命的圣洁，然后你一定是可以做神的事情。
如果你注重你生命的圣洁，你就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若注重罪孽，你的祷告、你的服侍、你的做这些事情，必然没有效果。
如果你注重罪孽，咁你嘅祷告服侍就冇效果。
连鬼也不听你，
鬼都唔会听你。
那么当你赶的时候，你需要去问这个鬼哈，你要问他对主耶稣基督身份的认识。
你赶鬼嘅时候要问只鬼对主耶稣基督身份嘅认识，
需要问他主耶稣的死和饶恕我们的罪是不是真实的？
要问佢主耶稣嘅饶恕我哋嘅罪系咪真实嘅？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复活了？
你系咪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或者你带他做信仰告白的这样宣告？
或者你带他作信仰告白这样的宣告。
你不需要大声的声音，你不需要弄出很大的仪式感。
你不需要很大的声音或者仪式感。
你只需要将主的名宣告出来，魔鬼必然站立不住。
你只要将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出来，魔鬼必站立不住。
那么这些现象在亚洲、非洲、南美洲比较常见。
这些现象在亚洲、非洲、南美洲比较常见。
也许你认为说在北美不需要
或者你觉得在北美不需要。
但你至少得知道有邪灵的搅扰和存在。
你至少要知道有邪灵的搅扰和存在。
我们需要主的身份和话语来驱散这些黑暗的势力。
我们需要耶稣的名和身份来驱散这样的势力。
要宣告主的能力来击碎这些搅扰和捆绑。
要宣告主的能力来击碎这样的捆绑。
另外在医治的方面，我们是同意这个麦克阿瑟的观念。
因为在医治方面，我们是同意 Michael Arthur 的。
那么确实没有跟圣经等同的这些神迹异能。
确实是没有跟圣经等同的异能，
或者是人追求使徒一样的身份的这样的能力，这样动机其实是不对的。
或者我们追求这样的身份和动机都是不对的。
我们确知神仍然做工到如今。
我们确知神依然做工到如今。
那么从今时到永远不会改变。
从今时到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的仍然有能力。
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依然有能力。
那么主的能力仍然释放人，仍然医治人。
主的能力依然释放人和医治人。
但是你要是追求说你跟圣经那些一样的光景，还有是使徒一样的权柄，这个就不对了。
你要追求好像圣经这样的光景和能力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些对象，他们可能在身体的挣扎里面。
我们现在面对的对象可能是身体里面有挣扎。
他们在灵里的忧伤、情绪的压抑的里面。
他们灵里的忧伤或者情绪的压力。
你有可能不能及时的教导劝勉。
你可能不可以及时这样教导和劝勉。
或者说直接挑战他认罪。
或者直接挑战他认罪。
你需要的是一颗祷告的心。
你需要是一颗祷告的心。
祈求主的灵、主的宝血来医治他。
祈求主的灵和宝血来医治他。
来释放他。
来释放他。
我们看雅各书这个 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雅各书，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为他祷告，出于信心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一人祈祷所发是大有功效。
啊，这个是圣经记载的。
这个是圣经记载的。
我们基督徒是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
我们基督徒是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但要分辨你的动机和你的做事的方式。
但要分辨你的动机和做事的方式。
记得我的孩子有好多次在半夜突然的大哭大闹。
记得他的儿子在夜晚有大哭大闹的情况，
而且停不下来，
而且是停不下来，
也找也找不出原因，
也找不到原因。
那么我们约医生也比较困难，
他们约医生也比较困难。
那我们就抱着他祷告，
我们就抱着他祷告，
一直祷告，祷告好久，
一直祷告好久。
最后这孩子慢慢的平息啊，
最后小孩子就平息下来，
开始平安入睡，
开始平安入睡。
那我之前在西北有一个服侍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叫玉树。
之前在西北服侍的地方呢，地方叫玉树。
那么地震的时候呢，有好多人受伤啊。
地震的时候，好多人受伤。
我去给他们服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脚受伤的人跟他祷告。
牧师就见到一个脚受伤的人帮他们祷告。
我们祷告，上午祷告，下午明显他的脚就好转了。
上午祷告，下午他的脚就有好转。
然后我就劝他不要再拜偶像了。
然后牧师就劝他不要再拜偶像，
要拜那位复活永远复活的耶稣，
要拜那位永远复活的耶稣。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门徒，我们需要知道的，你也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门徒，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要合理的运用。
但是要合理这样运用。
虽然神用 普遍的启示，
虽然神用普遍的启示，
用医学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人医治，
用医学的方法来帮助人医治，
但是我们得知道主的能力比这个更大。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神的能力比这个更加大和超越。
所以医治的前前后后其实都需要寻求来祷告寻求神的医治。
所以医治的前前后后都要祷告神来医治。
如果神使用医学来医治，
如果神使用医学来医治，
这也是需要神的恩典才能顺利，对吗？
那也要知道神的恩典。
所以你需要辨别，到底就是我们都需要祷告，你需要辨别是神医治了他，还是你就是要去医院得到医治。
我们要辨别究竟是祷告就可以医治，还是你是要去医院。
但是在这个上面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这个上面我们要注意几点。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医治是神的权柄。
我们真的要知道医治是神的权柄。
那我们为我们的这个对象祷告，医不医治完全是不在乎我们的能力。
我们为这个对象祷告，医不医治不在乎我们的能力，
而是在乎我们祷告的神，
而是在乎我们祷告的神。
我们把我们的方法，我们把我们的结果交托给神，
我们将我们的方法和结果交托给神。
其次，我们要知道医治与这个信心有关。
其次，我们要知道这个医治和信心有关
但是不能公式化，
但是不可以公式化。
那么你祷告的时候对方相信主的能力有可能得医治。
你祷告的时候，对方相信神的能力就可以得医治
他不得医治有可能跟你的罪有关，有可能跟他的罪有关。
他不得医治可能跟你的罪或者他的罪有关。
第三呢，若有医治这样的得到医治的例子，
如果有得到医治这样的例子
不能归荣耀给人，
不可以归荣耀给人
让双方都要知道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要双方都知道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绝对不能因为透过你祷告有人得了医治，
绝对不可以因为你透过祷告有人得医治，
然后你就荣耀你自己或者荣耀别人，
然后你就荣耀自己或者别人，
然后别人抬举你，然后你就飘了，你就打自己的牌子，
然后对啲人抬举你，你就飘咗，
甚至专门发展成为医治特会或者成为布道职业，
甚至专门发展成为职业，
布道的职业，
布道嘅职业。
这不是主赶鬼、赶鬼和医治的他的这个方向。
这个不是神叫他赶鬼的这个方向。
所以门徒在运用这些能力的时候，也不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所以门徒是用这些能力的时候，不可以朝着这些这样的方向去做。
甚至效法主耶稣那种隐藏，然后反而将道要见证出来。
甚至效仿耶稣基督的隐藏，将道行出来。
从主耶稣的服事当中让人相信主，明白神的话语，这个是重要的。
从主耶稣的服事当中要明白他的道理。
那么有些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些医治性的服事，但是我们最终都要引到神的话语里面来。
有时他是需要医治的这样的服事，但我们最后都要带到他来到神的话语里头。
因为医治本身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医治不是本身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医治只是今生的，是暂时的。
我们要知道这些医治是今生的，暂时的。
传福音用神的道来建立他们是永恒的，是关乎新生命的。
用神的道来建立它，却是永恒的，关乎新生命的，
是关乎永生的，
关乎永生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是我们忽视真理，
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忽视真理，
只追求属灵的能力的信徒就会陷入极端的灵恩和或者是邪教。
只追求属灵的就会变成极端或者是邪教。
那么只注重学习圣经忽视属灵的能力的基督徒呢，也会陷入律法主义和空洞的说教。
只注意学习圣经忽略属灵能力的基督徒会陷入律法主义和空洞的说教。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大家清楚了吗？
我们需要找到平衡。
好，第三呢，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慈心来服侍人。
第三，我们要学住耶稣的慈心来服侍人。
当耶稣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病人的时候，
当耶稣见到大麻风病人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就祈求耶稣来洁净他。
这个人就求耶稣来洁净他，医治他。
耶稣就动了慈心。
耶稣就动了慈心。
这个慈心这个词啊，在 NIV 的这个翻译当中呢，是翻译成义愤的这个意思。
慈心在 NIV 里面呢，是翻译为义愤。
就是愤愤不平啊。
义愤不平。
就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呢，人本来有那个尊贵和荣耀。
神按自己的形象做了人，人应该有神尊贵的荣耀。
但是现在呢，却被这个罪呢和这种病魔折磨得不堪人样啊。
现在就被病和这些罪折磨到不堪人。
你会看到说如果你的孩子被弄成这样的话，你在里面非常的着急，对吗？
如果你的小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非常之
着急。而且很生气。
同埋会好生气。
耶稣就是这样的心情，他看到人本有这样的一个尊荣的这个形象。
他见到人本来有尊荣的这样的形象。
所以他就心生那个爱意，心生的那个怜悯。
他就心生爱意同埋怜悯。
他对这人这种遭遇非常痛心生气。
他对人的这样的遭遇非常之痛心和生气。
他多么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拯救，得到平安。
他们好希望他们得到拯救和平安。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很少有大麻风病人了。
今天在我们社会当中很少有大麻风病人。
但是现代的社会当中人的罪就像麻风病一样。
现代的社会当中人的罪就好像麻风病一样。
是他们跟人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和人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跟神的关系也隔绝，
和神的关系也隔绝。
所以只有让耶稣来医治他们的心灵，
所以只有用耶稣来医治他们的心灵，
来医治他们的情绪，医治他们的关系，然后医治他们的身体，
来医治他们的情绪、关系和身体。
那么这样他们才能够跟神跟人慢慢的和好的这样的结局。
咁样佢哋先可以同神同埋人和好。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体会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慈心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哋要体会嘅系耶稣基督嘅慈心究竟系点样。
门徒要学习耶稣的本领，最重要的要学习耶稣的慈心。
门徒要学基督嘅本领，最主要系学佢嘅慈心。
那么耶稣对世人的心，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
耶稣他不愿意人沉沦，而是要人人得救。
那么关键的是我们对世人对世上的灵魂有没有像耶稣那样的心肠。
关键是我们对世人有没有耶稣这样的心肠。
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只是看到他们的罪，还要看到我们的嫌弃，还是说我们看到了耶稣的那个怜悯。
我们看到的罪究竟是他的邪气，还是耶稣的怜悯。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就是不会去得人的。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不可以去得人。
耶稣给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是让我们去显摆自己，或者说隐藏起来。
耶稣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不是要我们高举自己和隐藏起来，
而是真实的用他的心和他的眼睛去看到人的这些需要和罪的瑕疵。
而是经过这样的心意去见到人的罪和核制。
那么当我们这样 用耶稣的心为心去服侍的时候，
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来服侍的时候，
今天有很多人就会能够来靠近耶稣。
今天就会很多人来靠近耶稣。
现今这个世界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个世界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心灵创伤也越来越多，
心灵创伤也很多，
关系破裂也越来越严重，
关系破裂也非常严重，
无论是青少学生职场亲子，
无论是青少学生职场亲子
老人赡养的很多的问题，
老人赡养都有很多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了这些人的痛苦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到人的痛苦？
我们是否预备好了心可以去为这些人祷告？
我们是否预备好这样的心为这些人祷告？
我们是否预备了我们自己的心来学习耶稣的本领去服侍这些人？
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的心和本领来服侍人，
让这些人真正的来认识耶稣，
令到这些人真正来认识耶稣。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中心就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讲到的中心究竟是什么？
门徒要在处境化当中激发爱心，
门徒要在处境化当中激发爱心，
运用关怀权柄祷告，
运用关怀权柄来祷告，
和劝勉等积极的服侍人，
同劝勉来积极这样服侍人，
并最终用神的话去建立人，
并最终用神的话去实践
建立人
建立人
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当中人呢？
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
如果你第一次来，需要知道的是主耶稣有大能大力。
如果你第一次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有大能大力，
同时也要知道门徒也可以为你祷告，
同时也知道门徒可以为你祷告
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
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
你有压力吗？有情绪的问题吗？
你有压力或者情绪的问题？
你有心理疾病吗？你有心灵创伤吗？
有没有心理的疾病或者创伤？
你在罪当中被辖制吗？
你在罪当中有没有被辖制？
如果有的话，接下来我们愿意为你祷告。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愿意为你祷告。
求你求主感动你按着信心的来认识他。
求神感动你，按住信心这样来认识他。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是死而复活的主。
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是死而复活的主。
我们相信你是有医治的大能大力。
我们相信你有医治的大能大力。
而且你的宝血洁净人的心人的罪。
而且你的宝血洁净人的心人的罪。
而且从 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和释放出来，
叫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和释放出来。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相信主耶稣有能力使我能够能够康复，能够和好，
令到我们相信主耶稣有能力令到我们康复和和好
能够使我得生新生命，能够使我有永生的生命，
能到我可以得新生命和永生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今天的讲到了我们有两个应用，
今天的讲到我们有两个的应用，
第一个呢就是从耶稣的服侍让你对真理与能力的关系有什么认识，
第一个是从耶稣的服侍令到你对真理的能力的关系有什么认识，
是否只听到而没有生命改变和服侍，
是不是只是听到而没有生命的改变和服侍，
或者只羡慕神迹和医治而忽略圣经，
或者只羡慕神迹和医治而忽略圣经，
你将怎样平衡，
你将怎样平衡。
第二呢，你是否真实体会到一个人在身体心灵关系上，
你是不是真正体会到一个人在身体心灵关系上，
在压力当中的痛苦，
在压力当中的痛苦，
你将在真实的陪伴祷告和医治性的服侍上，
你将在真实的陪伴祷告和医治性服侍上，
并最终帮他建立以圣经为根基的生活上怎样去实践，
被最终帮他建立以圣经为根基的生活上怎样实践。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